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关心中东局势、关心国际局势的朋友呢，大概都已经知道了哈。这个昨天的时候呢，我看彭博社有一个报道是说，这个根据美国的情报机构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是说伊朗正在准备要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啊。所谓的这个攻击呢，当然不知道，目前都不知道他攻击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在哪儿发动攻击。但是据这个情报部门所披露出来的消息，据彭博报道呢，是说这不是攻击不攻击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和地点的问题啊。所以呢，有可能攻击以色列的政府和外交的这个部门，也有可能攻击其他的军事目标，现在不清楚。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把整个的现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目前的局势跟大家稍微的来综合的讲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因为所有的起因都是在上星期一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攻击了伊朗驻叙利亚的一个领馆的建筑，把这个建筑几乎是夷为平地，精准的手术刀式的这个打击啊，在很多的建筑群当中独独的就把这个楼给摧毁了。然后刚好这楼里头呢又有七名这个伊朗方面的军事人员啊，除了伊朗的军事人员之外呢，还有那个巴勒斯坦的武装这个武装组织的代表吧，他们正在开会呢。所以呢，这次的军事打击行动呢是非常成功的，对以色列来说，但是对伊朗来说呢，这个是不能容忍的啊。于是呢，他们已经多次的这个就是说了，已经对外已经宣布了，说我们一定要这个进行报复的。
四月一号的这一次攻击好像并没有引起好像媒体的大幅度的报道啊，好像它占据的版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情况是这样的，有句话叫会叫的狗啊不咬，如果这狗它不叫啊，反而有点麻烦。现在呢，伊朗是叫了啊，但是好像没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因为它在复杂的中东的局势当中呢，它牵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头绪。首先咱们看一下以色列的情报，他怎么知道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这帮人在那开会啊，对不对啊？他怎么知道的呀、啊、对不对？然后就是你说的精准打击，你看那个图片，它上面这么多建筑啊，它不是在一个平原上面就这么一个楼啊，他也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把一个车给炸了呀。这个打击让中东的一些敌对国，对以色列敌对国是不寒而栗。但是我也知道以色列他做这个行动一定是做了一个评估，就这个打击会导致大面积的报复。以色列就说你来吧，你报复吧，我看看你怎么报复。你要是大的报复，咱们就玩大的宣战，你要是小的报复，咱们就局部处理。首先我关闭了28个领馆，它在一些危险的国家，就危险的地区，以色列把领馆关了。但是我的问题是，你是关一个礼拜，关三个月，对不对？你关多久啊？那总有开的那一天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的防范？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领馆是在大马士革，就是在叙利亚的首都，它没有在伊朗，但是这个大使馆是伊朗的使馆。那么你一个第三国，第一国是叙利亚，第二国是伊朗，这都不是你。你以色列作为一个第三国，你在空中用导弹摧毁了一个领馆，我们也都知道领馆是一个有自主权的，就等于是那个国家了。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构成了宣战，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伊朗还没有宣战。你用导弹把我的领馆炸了，这不就是宣战吗？那么接下来看看怎么样，这是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国际法的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看到美国呢已经发出警报，包括美国在内都要求提高警惕，因为 一场大规模的报复即将发生。伊朗现在除了指责以色列以外，还说是美国，那肯定的啊。现在美国呢是在轰炸了以后是忙不迭的，很罕见的来撇清啊。美国的国务院也好，新闻发言，哎，我们不知道，这个别，跟我们没关系啊。以色列没告诉我，我们之前一点都不知道。也是在4月1号愚人节的炸一天，在大马士革的伊朗领馆被炸了几个小时以后，在加沙的一条公路上面，世界厨房或者中央厨房的那个卡车或者运输车也被炸了。那咱们就先从国际法开始聊起。
对，这个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哈，一个国家驻外的大使馆也好，领事馆也好，这个外交机构的这个地方啊，它这个领馆的这一块地方呢，是属于那个国家的对外的延伸啊，就是等于是那个国家的领土。这个呢，在1961年的这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还有1963年的领事关系公约当中呢，都有明确的规定的哈，这个就是受到保护的。它在这个外交关系公约第22条是明确规定的，说是领馆或者是使馆的这个馆舍是不受侵犯啊，除非得到馆长的同意授权，否则的话，接受国就是你设的哪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员不得擅自的进入啊，这个是有明确规定。那么，而且呢，你这个国家还负有保护领馆的安全的责任，就是说一切的安全，哪怕是外面的噪音啊，哪怕是外面的这个抗议什么的，你都要保护领馆里边的人员的安全和设施的安全，免受侵入或者是破坏啊。为什么伊朗跟美国之间关系闹得这么紧张？这不就是跟那个70年代的冲击美国领馆、劫持美国大使馆变成人质，然后劫持了几百天呢、啊？
444天、
啊，444天的这个变成一个最大的这个事件啊，变成一个最大的外交事件。然后这个是在公约当中是有的，就说他必须受到尊重啊，也就是说，哪怕你这个领馆或者是使馆啊，它作为军事用途，你都没有办法攻击它。原因就是说，你这个保护的条款依然有效。你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你可以断绝这个国家的和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你可以驱逐他的外交官。你说你已经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外交的条约了，外交的条款了，不可以从事这个间谍活动或者是军事活动的。你跑到这儿来打着外交的旗号，你做这些事情，我把你驱逐出去。甚至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我断绝关系，那你领馆的人就全部走吧。但是即使把领馆的人全部驱逐出去之后，这个馆舍依然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啊，这个包括建筑物和里边的这个馆里边的比如说文件啊，布置啊等等，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你说现在这个以色列攻击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受到这个问题的就是受到这个条约的保护吗？哎，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国际法的问题了。它这个国际公约的就是外交关系公约里边所规定的是叫做接受国，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在我的国家里边受到攻击，那是我是有责任。可是他没有提，就是不知道是疏忽还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就是没有提到在第三方的国家里边设的大使馆遭到攻击的时候是不是要负同样的责任。
咱们还不记得2018年的卡舒吉事件呢、啊？对不对？一个叫做卡舒吉的记者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的大使馆里面被杀害，土耳其的调查人员警察能进去吗？绝对进不去啊。
嗯，好像过了好几天还是多长时间，
对，他们要申请就刚才说的公约里面，
对对对，
他得批准啊。
没错，
过了好多天，那里面都清得干干净净的了，
嗯，
那个时候才可以进去。我们也都知道什么谁谁谁冲大使馆，对不对？得到政治庇护，那著名的阿桑奇，
对，
对不对？
没错，
也是在那个大使馆里闷了好几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使馆它的在国际法当中的一个概念，其实中国人最理解， 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面，尤其是近代史，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所有的中国人都听过这四个字，叫做治外法权。
嗯，
也就是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那个满清的这种政府，他放弃了对外国在中国的华，在外国在华的这些人的法律管辖权呢、啊。治外法权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不是你这个国家的人，在你这国家杀人放火，你不能审理。
对，
你没有权。他要用什么呢？要用他们国家的人，
要用他们的法律，
在他的法律，在他的领馆里面，他来。更不要说有个更耻辱的东西叫做租界了。
嗯，
那个对不对？香港的某种程度就是一个租界嘛。
对，
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儿你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就在你的上海在哪儿？就在你的肚子上面一个地方。对不起，跟你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最理解。这个东西好，那么现在这个话题说完了，就说他的领馆被炸了，现在呢冒出了一个大家不能理解的问题，是一个第三国，那么以色列有没有违反国际法，这是第一。实际上呢，当年就是2011年吧，美国在巴基斯坦击杀了宾拉登那一次，其实在国际法的讨论当中，有一派的人认为美国已经违反了国际法，侵入了巴勒斯坦的主权，因为美国也没通知巴勒斯坦。同时呢，就是美国当时和盖达组织并没有处在交战的过程当中，这也是它的合法性啊等等遭到质疑。那从此从这个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第三国的问题，以及接下来伊朗有可能的几种报复手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啊，从目前的状况来讲，恨不得就是一触即发，双方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呢，现在已经到了大家都在猜测是如何双方接触的问题了哈。那么刚才说过了，这个事情是4月1号，以色列对伊朗在叙利亚的这个领馆区发生攻击所。等于是所导致的吧啊。那么刚才说过了，这从这个国际公约来看呢，是受就是说这个东道国啊，他对外国的领馆他是有保护的责任的。但是如果要是发生在第三国的话，那你追究谁的责任呢？是追究叙利亚政府保护不力的责任吗？那么如果要是追究叙利亚，你这个国家对我的领馆怎么保护不力，让他遭到了第三方的打击，可是问题你再说下去的时候，叙利亚两手一摊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并不知道他要对你的领馆进行打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第三国的这个责任呢，在国际公约当中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双方现在从法律的角度来辩解的理由了。那个以色列方面提出来的理由呢是这样子哈，大家听一下是不是有道理？他们是说啊，这个一个大使馆在武装冲突当中受到保护，是不是因为它是大使馆，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民用建筑，里边的人。不是军事人员，里边的人是文职的，是这个文人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无辜的人哈，平民。所以呢，他是说这才受到保护。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就像学校一样，在战争期间，照理说什么医院啊、学校啊这些地方、教会啊，你是不能去轰炸，你是不能去袭击的。原因这些地方都是平民啊，都是无辜的人。所以是受到保护，但是如果在战时，一个占领军或者是一个外国部队把一个学校占用了，当成他的这个指挥部了，或者占领了一座民宅作为他的司令部，那这时候性质就变了。这时候这个学校或者这个民宅就可以攻击了，原因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是民用建筑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
嗯，那这样的法律呢，咱们搞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地方被炸了，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我们知道伊朗必须报复，他现在从他的宗教领袖到他的总统说的话都非常狠。那现在人的问题是这样，你把这话撂下来你干嘛了呢？对不对？你收回去你这个台阶下得来吗？哎，这怎么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没见你报复啊？然后咱们再看 当川普做总统的时候，击杀了伊朗的一个苏雷曼尼将军。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物啊，他是叫做圣城军呐、啊，就这个军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将军，策划过很多次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和战争。但是你说，咱们只举这么个例子啊，如果有一个爱尔兰的将军，被法国给暗杀了或者什么，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宣战。如果这个人他是在都柏林啊什么大街上走，然后天上嘣的一下下了一个导弹把这人给炸死了，那这个是不是侵犯对方领土了吗？
嗯，
你怎么扔到我的国家里来了？但是这个苏雷曼尼呢是在伊拉克被炸死的，当然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是他死的这个地方不在伊朗境内，但是伊朗报复了吗？马上就报复了。但是伊朗这个报复啊，报复的特别的，我也不想用给面子，但是非常的巧妙，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也不想得罪你美国，因为到时候轰轰烈烈来场大的我也抵挡不住，但是我又不能不报复，所以他就把这个信息呢通过什么渠道先传出去了。所以伊拉克方面呢就通知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说伊朗的导弹过来了。那么导弹真的炸了美国的军事基地，有一些军人炸得头都晕了什么之类的，但是没人死，
对，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军人死，
因为事先得到情报了。
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呢，伊朗对老百姓，他的国家老百姓说交代了，你看把个美军炸得昏头转向，我们炸了。至于他那个媒体怎么宣传，他自有办法，对不对？但是呢，美国这方面也就算了啊，大家就不把这个说回去了。可是这一次呢，以色列的情况就不一样，因为他跟以色列还有宗教仇恨呐，这个里面还有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个里面的，所以你看啊，就有一个事实非常有意思。一般来说，把一个人派到一个国家做大使，他都是外交官呐。可是你看伊朗，他派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这四个国家的大使，全都是将军，全都是军人。这四个国家被伊朗称为叫做抵抗轴心，就是宣布圣战呐、啊，什么像这些异教徒啊之类的，像美国、像西方啊发动战争。所以刚才你说的以色列那个解释，就是说他们跟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在领馆里面开会，这个可能在某种上他们认为构成一个军事行为。
对，
所以我要炸，真的把那三个将军都给炸死了。所以现在呢，伊朗还有没有除了直接打击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咱们再看一看。
对，这个顺便说一下，伊朗的正规的部队呢它叫做伊斯兰革命卫队啊，然后呢它有一个外围的组织，或者是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圣城军，
对，
或者叫我看有的地方翻成圣城旅，反正都是这么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圣城旅呢它主要是活动在伊朗外边的，就是在伊朗国外的，在什么叙利亚呀，在
伊拉克呀，
对对对，在这些地方的活动的这个军事组织，这个呢就是圣城军啊。刚才说的那个苏莱曼尼被美军炸死的，在伊拉克炸死的那个将军呢，就是圣城军的指挥官。那么这次在那个叙利亚的大使馆里头被炸死的那个，也是一个圣城军的，扎赫迪叫啊将军，也是圣城，就是接替苏莱曼尼的这个人又被炸死了。所以呢，而且还包括他的两个副手。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就是针对这个圣城军，因为他在黎巴嫩、在叙利亚的这个圣城军也好，支持的这个真主党的武装组织也好，可能是对以色列构成了不少的威胁，同时经常时不时的发一点炮弹啊什么的，袭击一下以色列的境内。尽管造成的就是伤亡并不大，但是问题呢，它确实是有这个起到一些就是轰炸的作用吧，骚扰的这个作用哈。同时呢，它又牵制了以色列的部分的兵力，必须要保护这个和黎巴嫩边境，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冲突嘛，所以它不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现在的这个加沙地带去。就它实际上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以色列选择这个时间进行袭击呢，第一可能他知道有几个重要的目标人物，他们想要击杀的这个目标人物集中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机会。同时呢，他也知道 这个伊朗啊，他现在的外交政策方面呢，他也对外也好几次都说了，他说他并不希望和以色列以及美国真正的叫做面对面的冲突啊，所以呢他尽量避免这方面的冲突。于是以色列大概就抓住这一点，我反正也没有打到你的这个德黑兰或者说是伊朗的境内，我袭击的是你的大使馆，但是是在叙利亚袭击，所以这个跟袭击你这个伊朗的境内的任何一个目标性质还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给伊朗方面呢造成了一个困扰，他怎么样去进行报复才是一个合适的报复，才是一个既在国内有所交代，但是在国外呢让其他人看到也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起到一些威慑作用吧。可是现在呢从目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专家来分析看呢，他还真的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选择。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到底是不是会发生这个战争或者说是这个冲突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现在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有盟国的情报机构分析呢是说最近这几天可能双方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但是到底会不会演变成一场两国之间直接的战争呢，目前还不敢说啊，但是呢从目前这个伊朗方面的状态来看呢，和他一贯所对外宣布的这个政策来看呢，是他是想避免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直接冲突的啊，所以呢他有可能不会采取直接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的这样的做法。从这两天的新闻来看呢，是说这个伊朗已经开始运了不少的无人机和这个导弹啊进入到叙利亚去了，所以有可能他们是从叙利亚利用代理人战争的这个做法呢，从叙利亚的某一个组织啊，因为他在叙利亚也有真主党也有这个亲他的这个武装组织嘛，所以也可能是通过这些组织呢来发射导弹啊什么攻击这个以色列的目标。原来是说有可能就是对等的袭击，那这个方式就是袭击以色列驻外的一些使馆领馆的这个机构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应该是上星期啊，以色列忙不迭的关闭了28个他们认为说没有办法保障安全的这个驻外领馆的这个人员什么的撤走，驻外领馆等于是就先关闭了，就是为了防止遭到袭击啊，所以以色列方面已经做了这个准备了。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似乎每个选项都不太理想。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几个因素啊，当然因素非常的多，但是这几个因素得考虑。第一个就是伊朗呢，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在试图跟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你不要看他们都是同样的宗教信仰，那这是深仇大恨呐、啊，你知道吗？所以跟什么沙特阿拉伯关系都是不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一直在致力于这个。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在中东发起一场战争，把其他这些国家都卷进去，因为你要这么想。这个战争啊，打响什么跟伊朗敌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都不会站在以色列一边，这是肯定的。他可能不一定帮助你打以色列，但是他不会站在以色列，因为毕竟他还知道谁是他最首要的敌人。再有，你刚才说他不想得罪以色列、美国，原因非常简单，打不过呀。如果真的拉开架势打的话，咱们私下里讲啊，这可能是以色列和美国希望的，因为我宣战了以后，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全部的摧毁，摧毁你的核子设施，什么你那个是核发电站是民用的，我不管，对不对？我全给你摧毁了，那我就直接到你的国家打去了，
对
不对？
以色列已经说了，如果交战的话，先摧毁他的核子，
对，就是马上就进入。所以这伊朗心里也清楚，他往前迈这一步，那就完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因为我们从以色列北边这个什么海兹伯拉什么，就是这个真主党什么这种啊，他往以色列没停啊，那个各种导弹。但是呢，以色列的他除了导弹打击的精准以外，他这个防御系统也很厉害。那伊朗呢也要考虑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这个导弹发过去被他防御全都给拦住的话，或者90%几都拦住的话， 哎呦，这个很难看呐、啊，你知道吗？啊，这面子很难看呐、啊，打了半天，全被给拦截了，在空中都炸了。还有一个第三个因素，这个也是他们要考虑的，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因为现在呢，有种种的迹象表明，至少是有这么一个气势，就是川普有可能再次回到白宫。大家不要忘了，是谁撕毁了跟伊朗的核武谈判条约呀、啊？那是在川普，就是川普他最恨伊朗，他从来对此毫不掩饰。所以在伊朗做行动之前，他想一下，万一到了十一月份川普真的当了，然后在川普当以前你发动了战争，那美国的反击他能不能承受？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现在肯定是在琢磨着，肯定是权衡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虑和选择啊，到底哪一个既能让他在国内有所交代，同时呢，在国际上，至少也不会太掉份儿啊，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很多的狠话放出去以后，你如果不兑现的话，那你这个。你这个以后再说话就没人相信了。同时他也担心说，是如果要是以色列这么样的袭击我，结果没有付出一个比较沉重的代价的话，那以后他时不时的袭击我，以后可能就常态化了。我的这个科学家，我的这个政府的人员，尤其是军方方面的人员，时不时遭到他袭击，因为他并不会付出代价嘛，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没有什么成本的袭击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或者是更加常态。好，所以呢，他也担心这个。再加上，他也丢不起这个人啊，他一直想要在中东地区成为一个地区方面的这个霸权或者是老大。您这被人欺负了，一个耳光一个耳光的扇上去，任何反应都没有也不行啊。所以呢，他肯定是会要做出一些反应的。但是现在呢，全世界大概都在看着他下一步怎么走法。